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RC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RC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以往我们到银行存款呢，都是需要填写存款单、拿号码，然后再等待服务柜台呼叫才能够处理嘛。可是自从有了这个现金存款机，就是我们所谓的 CDM 之后呢，存款就变得更加的方便了。可是呢，在使用这个 CDM 存款的时候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幸运的存进去。日前呢，就有一个妇女，她在银行使用这个存款机存款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大家都很害怕的事情，就是这个存款到一半的时候呢，存款机就突然间故障了，结果她的4950令吉就这样没了，而且也是没有单据，所以呢，她就报警处理。其实在那之后呢，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发生。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银行科技技术人员 Nicholas， 你好。
你好。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来问一下 Nicholas， 如果真的我们很不幸的就遇到了存款机发生故障的这个问题的话，当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不要慌哦，机器发生故障基本上是蛮平常的事情，如果真的是存款的一半故障，它应该会出现一些像可能荧幕会提示到底是什么故障啦、或者是如果是完全故障的情况下，它会给你一张那个 bank in the slip， 上面会写着到底你的存款有没有成功。那我们怎么知道那存款有没有成功呢？基本上那个存款的一个收据上面会有写到底是 successful 存款成功，或者是 transaction timeout，就是你的交易预期啦，存款失败啦，可能就关系到比如说网络问题啦之类的，就一个存款的期限，比如说一分钟里面它没有存到账号里面，就整个交易失败啦。或者另外一个就是 cash retract， cash retract 基本上就是像有些现金钞票，我们都听说美国的美金之类的，都会到一个期限都会收回去，然后会再印新的现金到市场，到我们手上这样子。对，过期的现金都会被撤销回去。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的存款根据收据看到的有没有成功。如果是存款失败的话，我们要怎么处理呢？尤其是像这种现金卡在存款机里面，然后你去检查你的账户，你所存款的余额并没有打到你账户上，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首先你不要慌，你就按照那个存款机那存款收据上面通常会给你一排号码，就是所谓的 hotline， 首先你要打去 hotline 并告诉他你所在的位置，就是你在银行的位置，再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你存款的余额，你的现金被卡在存款机里面啊，还是什么之类啊，或者是你遇到刚刚我说的两个其中不一样的那个存款失败的
例子
之后，再告诉他你的那个存款的那个收据的号码，他会根据号码去找出你存款的时间地点，还有是哪一台机器所发生的故障，顺便也告诉他存款机器的那个编号。在你打电话之前也记得将你的存款收据拍一张照片，存款机编号，存款机拍一张照片，还有你所在的银行拍一张照片，这样可以清楚的记录下当时什么时间你在什么地点，哪一台存款机跟你的存款编号所发生故障的日期跟时间还有地点。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啦，都是有可能讨回我们的钱的，对吗？
对，大部分的情况下基本上
应该
可以直接讨回钱。对，因为他们所给的 hotline 应该会都是直接去到银行他们内部的维修人员。对、
okay.
我们银行提款机会有两组人在维修或者是维持，第一个就是银行内部的维修人员，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负责运钞的 那些保安人员。
那刚才 Nicholas 跟我们分享到的就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就是这个存款机发生故障的话，我们可以 call 这个 hotline 嘛。那除了这个方式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等下回来再告诉你。我们先进入一段资讯，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TFM IRCU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银行科技技术人员 Nicholas。 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如果我们遇到就是这个 CDM 的机器故障的话呢，可以 call 这个 hotline 嘛。那如果说我想要去 counter 寻求帮助的话，是可以的吗？还是说一定要 call 这个 hotline 呢？
那个情况下直接去到 counter 是有用的。对，银行里面他们也有自己的人会直接打给维修人员，叫维修人员下来。
OK，
就反正银行开着嘛，就人在不在当场就可以直接叫维修人员下来，直接开来看，全部 就是卡在里面，那当然会是更好。只是说给的那个 hotline 那个号码是说，万一银行没有开，可是你就是在 CDM 的 cash deposit machine 存款的时候存款失败，你可以打这个号码。
了解了解。
嗯，
那其实这种事情真的大家都不想要发生。
对，
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就是要怎样去避免相同的事故发生呢？就是那个存款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样的事情。
存款机翻故障，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避免的。
嗯。
天时地利人和，我也不懂会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们会发生故障啊，因为机器的东西很难说。对，基本上机器可以代替人工作，蛮准确。你看我们现在都有手机啦，有 APP 啦，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银行有多少钱啊，我们可以经过这些去，比如说汇款给人家啦，查看账号啊之类的啦，或者是每个月的那个存款余额记录。可是终究都会有维修、保修或者是故障的时候。那故障的时候真的是没得避免的，对，我们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故障，比
可
如
能
说
运
停
气
电
不好的
啦，
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了。
对，尤其是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说你要我给你一个答案，说如何避免这故障发生，就是你遇到这故障的时候，不要再用同一个 CDM 存款机了，
但是我相信呢，
嗯。
如果就是当事人他就是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的话，他应该很紧张，就想说我要怎么拿回我的那个钱，他不会想说要去用另外一个机器了，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对，大多数的人都第一时间会很紧张。
所以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当你发生了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存款机发生故障的时候呢，我们唯有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把你的这个 receipt 收好，然后就把它拍下
对，
来，然后把你的那个
提
提款
款机
机
编
编
号拍
号，
下来，对，记下来。
是，然后
嗯。
就 send 过去给这个 hotline。如果说当下这个银行他们其实是这个工作天，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到 counter 那里呢，就是咨询他们，就请求他们的帮助这样子。近
对，
期呢，马来西亚也出现了多宗银行转账这个诈骗案嘛。那在手机没有收到 OTP 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的存款也被转走了。你有什么建议让我们去预防同样的事情发生吗？
哦，诈骗案啊，诈骗案其实不止马来西亚，其实在很多很多国家都有。而
是，
且我本身不在马来西亚啦，我不是在新加坡啦，这里也
是，
是蛮多的。对，而且最近某家银行也是赔了蛮多钱。呀，也是一样，OTP 没有收到的情况下，钱被转走了。
那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等下回来，Nicholas 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银行科技技术人员 Nicholas。近期呢，马来西亚就出现了多宗银行转账的这个诈骗案嘛。那手机在没有收到 OTP 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存款就被转走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这之间其实有几个相关部门负责这个 OTP 的事项。OTP 本身也不是完全从银行本身发出来的，是经过一些像电讯那种信息处理的第三方人员所发出来的。对，其实这个 OTP 被截获是蛮容易发生的，就是说，其实就是可能是 OTP 的技术被盗，然后骇客啊或者是诈骗集团他们的技术人员有办法可以在我们没有收到 OTP 的状况下拦截了我们的 OTP，让他们可以收到。
这样会不会有
对，
可能就是诈骗集团他们的 hacker 就 hack 进了 telco 的那个系统里面？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不过需要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黑客才可以做到。对，基本上多数都会是因为我们而引起的。怎么说呢？之前嘛，就有些报道说，哎，有些 APP 哦，就手机运用程序，需要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之后才可以使用的。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在这个输入手机号码跟让你按下我认同的这个，
举动，
对，这个举动，会直接把你的个人资料直接发给做这个运用程序、运用手机 APP 的相关人员的。从中，他就可以盗取我们的所有的秘密资料。对，
哇，这个真的很可怕哎！
只要你给了，你认同了，你发过去了之后，你的个人资料也同时被发过去了，对。
所以只能说他们的这个骇客的系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就是只要我们
非常的厉害，
是，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利用一些 app， 我们需要输入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下去的时候，他就可以从中拿到我们的个人资料了，这个真的太可怕了。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巧妙的就把你的资料给偷走了。
嗯，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最近出现了多宗这样子的这个银行转账的诈骗案。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RC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你在收听的就是 TFM iRCU， 你好，我是 Joyce。 那最后 Nicholas，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或者是呼吁？
呼吁的话，如果关于个人资料安全，首先就刚刚我说的，不明的 APP 手机软件尽量能的话尽量不要下载。对，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通常每天会收到 email 或者是 SMS， 说你按这个网址去，可能就说他有来一个信息说你可能你的部分钱被转移了，你按这个信息，按这个 link， 对，链接去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之类的。这些 SMS 或者是 email 有可能都会是钓鱼的哦，就是我们所谓的 phishing， 你按了之后它不是直接去到相关的网页的，而且那个网页可能是盗版的，比如说很多像社交媒体啦之类的，它的网页都可以插到哇，完全一模一样，叫你输入你的验证码啦之类的，然后登录啦之类的，这些都有可能会被直接盗用。
OK，
还有呢，就是个人资料哦，基本上就比如说名字啦、IC 号码啦、住址啦、用户名字 username。或者是密码 password OTP， 还有 PIN number， 就是我们的 ATM 或者是 credit card 的 PIN number， 这些都尽量不要给任何人
知道，对，除非是自己真的非常亲近的人啦，例如说家人，
对自己，对家人，有些像我们爸妈比较年长的，他们都可能会忘记或者是没有那么记得了，因为可能我们有真的很多密码，我个人就可能好几十个密码
好几十个，这个很夸张耶。
好几十个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人来说基本上是很平常的事情。
OK，
email 我就有七个 email 了。对
哇对我对于我这个金鱼脑来说真的记不了这么多
我也是记得好累
十个就已经够多了OK， 总结今天就是 Nicholas 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个 CDN 发生故障的时候，一定要去寻求帮助。那刚才你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银行转账诈骗案呢，自己个人要就是做好防范啦，就是首先呢，这个个人资料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给人，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我们收到包裹的时候啊，包裹上面也是有我们的个人资料，电话号码啦、ACL 等等，或者是我们的地址，那一定要把它给就是撕碎掉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当你收到了任何就是不知名的这些链接千万不要点进去，还有就是你在使用一些不知名的 app 的时候，他跟你要求你的电话号码之类的，就千万不要给，或者是说就千万不要去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这样子啦。那今天非常谢谢 Nicholas 的分享，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呼吁大家别慌别乱别信别给。